第986集。别怕，就当是大风筝，其实道理是一样的。苏大为看见李博拿起另一件衣装发愣，安慰他道，李博虽然身手还可以，但那只是相对于普通人，对于这种没玩过飞行衣装却是心里没有底。一郎，如果实在害怕可以留在洞中等待，我下去之后我再想办法设法饮酒。苏大为沉吟地说道。
不了，我跟你们飞。
李博深吸了口气，将手里这件衣服抓牢了。
我家内人和小郎君已经多日不见我，想必已经等着急了，我不想再等下去了。
好，我们先换上，再研究一下这东西怎么用。几口箱子打开，一共找出了六件，有两件破损，还有四件可用，刚好就够。唯一比较尴尬的是安文生，其他人都把这身衣装穿上了，只有他因为身材胖啊，穿着黑色衣装穿出了紧身衣的效果。苏大为看着他久久无语，脑海中突然闪过是后世一位以肥龙为绰号的影星安文生。他呀，这算是中年发福吗？不过在这个时代，唐朝人食物丰富，肉食不缺，吃得胖的反而说明家里条件好，贵族门阀乃至礼堂无不以胖为美。老安这身材啊，在长安反倒让人觉得有男子气概，家里大富贵。
都收拾好了吗？
苏大为问了一声，然后张开双臂，指着与脚相连的一抹，用自己有限的一点知识啊，跟李博和聂苏、安文生大致交代了一下这种装备的飞行原理。正像他之前所说的，这东西就是大好的风筝，借助气流的升力飞行倒是没问题，难度在于速度与飞行姿态的控制。手臂开合脚动，身体姿态调整，一点微小的改变就会改变对气流的受力方向，直接影响飞行轨迹。更重要的一点在于避开障碍物，如果一头撞在山壁上，就算是安文生和苏大为这种艺人，只怕也会骨断筋折，粉身碎骨的下场。还要注意避开混乱的气流，免得被山风给卷跑了。苏大为用风筝的理论跟大家交代了一番，这是所有人第一次飞行，没有飞行经验，也没有试错的机会，机会只有这么一次。
一会儿大家跟着我，我来领头。
苏大为说道，
只要不撞上山，就算跌下去也有活命的机会。这里是雪原，下面的积雪够厚，由这一冲拖着我们跌下去啊，不会太快。
最后叮嘱了一番，苏大为深吸了口气，伸手握了握聂苏的手，以示鼓励。他将刚才看到那把巨弓和剑抓在手里，带头通过夹壁向方才的平台移动。聂苏紧跟在他身后，然后是李博，最后是安文生。在通过夹壁的时候，安文生又尴尬了一下，好在有前两次的经验，他吞胸吸腹一番调整，总算是有惊无险的过了。一行人刚到石台，就听到远处传来大呼小叫之声，然后是吹响了号牛角，雄浑而苍茫的号角声在山巅回荡。常常排列在雪山道上的吐蕃兵们严阵以待，弓弩上弦，离得最近一杆大旗赫然是雪山狮子旗。
那是，不会错，是吐蕃大将伦亲林的旗帜。
安文生喘了口气，向苏大为说道，
伦亲林年纪虽不大，但却是吐蕃不可多得的将才，东征西讨，在雪域上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此人有些难缠啊。
不管他，离得那么远。
苏大为话音刚落，耳中听到嗡的一声响，他的脸色一变，低喝道，
退。
李博、聂苏和他都急速退回洞里，只剩下安文生比较尴尬，一时来不及收腹，眼睁睁看着抛射而来的长剑，只得劈手挥拳将其击开。刚勉强应付完第一波，第二波剑雨又至了。安文生看着眼前面如飞黄的剑雨，怪叫一声，身子一缩，神乎其技的居然缩回了狭窄的夹壁中。
老安，其实你练过缩骨功吧？
滚。
安文生喘着粗气骂道，
这帮恶贼
一直在下面守着方剑，还用的是抛射，射身上便是重伤，这还怎么走？
苏大伟笑道，
我有办法。
什么办法？
麻烦你先把肚子缩一缩，让让。
不行，你还是先出去吧，让我出去再说。
面对安文生翻起了白眼，苏大伟一提手中巨弓，昂首抬头，大步跨了出去。
待我射他们几箭，要是一箭射死了伦亲林，吐蕃必然大乱，我们就有机会了。